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哥这个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都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要往前直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到五节。第一节说呢，这个耶利哥城呢，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就关住，并且什么锁住了，就是还有一个锁住哈。然后呢，没有进来的，也没有出来的啊。然后耶和华神对约书亚说：“看，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啊。”还有他的王，还有他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啊，交在你的手中。圣经里边把一个城经常用这个女他哈，像一个女人一样，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来看看，这是之前神已经给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讲过的应许，也借着拉合的口讲过哈，就已经把整个城呢和整个城的人都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啊。第二章还有第五章啊都有。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从你听见神的应许到你最终进入神的应许，得到神的应许，这中间是一个过程，中间的过程就是信心，中间的过程需要上帝继续指引你，但其中所要的能够，你能够在中间这个过程能够站住，能够走到底的，就是什么？顺从且听命。所以说在这段话讲来之前哈，这是攻打之前上帝最后一次坚固约书亚的信心。你看之前有个什么事件，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就是上帝来到这个地方说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约书亚就跪在这说什么，说我主有什么吩咐，然后就照着行了。所以说呢，要你听到神的应许，你听到神给你的这个话，或者神应许给我们的，按照圣经应许给我们的，或者是感动给我们的，但是你要想得着呢，你就要持续的怎么样去顺服主的，去顺服，去相信啊，去忍耐，这就是个过程。所以说为什么有时候上帝的话一直在说要给你这个，要给你这个，但是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啊，其实个中间的过程就是顺服和信靠。第三节呢，你们所有的战士都要围绕这城啊，围绕这城呢绕一次啊，六日都要，就一天绕一次啊，你所有能打仗的人啊，一天绕一次，六天都要这样做啊，一天都要这样做。第四节说，七个祭司举起七只羊角在约柜前面啊，每天都是这样。然后到第七次的时候呢，有特别，就要绕七次，这时候祭祀也要吹角。我们后来知道这个啊，要吹角。你看这里边反复都是七七七，完全是吧，完全的人，完全的日子，完全的信仰，完全的等候和忍耐，都是七。第八节第五节呢，当这个羊角这个角声拖长的时候，这是最后一次的时候啊，第七天第七次的最后的时候，你们听见这脚声的时候，所有的民众都要大声呼喊，然后城墙怎么样，在呼喊之后就会立马倒塌在他的原处。这时候每个人就冲着自己那个方向，因为都是围起来的，冲着自己方向往前冲啊，上去。所以说我们来看祭司呢，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注意哈，这里其实你今天来说，你可以用什么来看呢？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在以色列当中，不同的人他的职分和他要做的工作，你看有祭司要做的工作，有普通有会众要做的工作，是吧？祭司就是吹号有声音，会众是什么？一直忍着到最后有声音，就在那绕。所以说祭司呢，就是侍奉的人啊，他七日吹角啊，有六天的吹角，还有第七次啊。这里呢就是完全的不打折扣的宣告神的话语，因为他是在约柜前头，他说的话是什么，就从约柜后边传过来的，是吧？这就约柜是什么？约柜就是代表神的能力，神的同在，是吧？然后他就不打折扣的呢去宣告从神来的，从约柜来的那个声音啊。你也可以说传道，你也可以说讲道，你也可以说是教导，都可以。 然后在第七次的时候，第七日就是到了这个事情要到终结的时候啊，就是说你可以说就是说快要实现的时候。这时候呢，声音是拖长的，这就是什么审判的时候到了，宣告最后的审判，是吧？宣告完之后就是攻破城墙，就是城墙倒塌，攻破城墙，对吧？然后民众的呼喊，你注意哈，民众呢在六天只可走路不可呼喊，只可跟着，只可照着行不可呼喊。这是什么？你听到的时候不要凭自己的言语在教会里面发表与这个声音不同的声音啊。然后你在忍耐，你在跟着行，照着教导去行。第七日的时候表示对这些日子的忍耐，对信仰生活，对所有讲道，对教导的这个相信和认同，就说阿们，我同意了，是吧？你看最后一次是吧，我同意，因为教导结束了嘛啊。然后仇敌的城，就是你要攻破的那个地方，就一下子会全部塌掉，会因着七日的讲道，七日的忍耐，然后在七日结束之后，这会众也忍耐，会众对这个神的话语，这个号角的完全的一个肯定和回应，这个前面的这个城墙就塌了，道路就打开了，然后民众毫无顾忌的就可以攻入这个城。其实这就是教会生活，你仔细看它每一个步骤都是什么呀，两种人，一种是做侍奉的，一种是什么？做听到的。做侍奉的竭力的去吹这个角，七天吹，不停的吹，然后做听到的嘛，不停的听，然后跟着做，没有怨言，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赢了，对不对？就这样。所以说你看上帝如此安排成就这个事情呢，是表明最终攻破城墙不是靠着你的刀，你虽然是当兵拿着刀，但是不是靠刀剑，因为不是你把这个城砍掉的啊，也没有什么攻城塔，也没有什么那攻城锤，都没有，也不是靠你人的手，也不是靠你人的这个勇敢，因为耶利哥的城墙很厚，最终这个城墙倒塌是靠着神的话，靠着祭司吹出的角，也是通过什么人的顺服，是吧？祭司竭力顺服上帝，不停的传，不停的讲，然后会众竭力顺服上帝，不停的走，不停的听啊，不让说话时候不说话，让说话时候就喊出来，就是这样。所以说贯穿其中的是约柜的能力以及神话语的能力，你看神的话语，神的号角，跟神的约柜同在，跟祭司同在，也跟这些会众同在，对吧？你看之前看那个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明显的看的是这个祭司扛着约柜，后边约柜和后边民是分开，但在这里的时候怎么样？祭司在约柜前面，民众在约柜后头，民众和祭司和约柜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在之前的时候是那些祭司全职传道的带着以色列人，让他看着神迹往前走，但这里的时候什么？大家都往前走，都凭着信心，所以说这就导致了最终的胜利。所以说在这七天的绕城当中，神的话不可缺少，神的能力不可缺少，神的约柜不可缺少，人的顺服和信靠忍耐也不可缺少，这最终使得所有人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第六节到这个第十节，那的儿子约书亚召祭司来吩咐他说，你们要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面随着约柜行，祭司一边走一边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也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只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才可以呼喊。你看哈，前面一往上点，前面一到五节是上帝的话，是耶和华神对他仆人约书亚的吩咐，然后六到十节是神仆人的话，但神仆人的话是基于前面神的话，前面是神的话，可以说是圣经，这边是什么？对圣经的感动领受和对圣经而来的这个启示啊，对不对？这一部分是对前面的肯定和详细的解说，那有圣经，对不对？有了圣经还有什么？还得有讲道，讲道解释这个圣经的话语吗？你看这里边就是这样啊。第六节， 然后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那些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抬起约柜，要有七个祭司举起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又对民众说，你们要过去啊，这个站位还有讲究啊，然后带兵器的拿刀的要冲在最前面的，是吧啊，在属灵上已经听过真理有信心的要在前面。你看之前过河的时候是祭司在最前面，现在是什么？已经看过那位神迹，已经成长的人，他能打仗，他属灵要成长了，他就可以说是直射什么，你就要冲在前头了啊。然后事情是这样，约书亚对百姓说话的时候，七个祭司就举起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面前过去，就是啊，在耶和华的面前过去啊，他们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后面，从约柜面前过去，就是从耶和华面前过去，因为神降临在这个约柜当中，神的能力与这个约柜同在啊。第九节，佩戴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卫队就是没佩戴兵器的啊，普通的人，然后跟在柜子后面行走啊，祭司呢一边走一边吹啊，一边走一边吹哈。你看这个祭司传道者的道路就是靠主行走，然后不停的吹，吹就是讲道嘛啊。约书亚吩咐民众说，注意一下这个词，绝对禁止呼喊，绝对不可以让人听见你们的声音，连一句话连一个字儿都不可以出口，只等到我说可以喊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喊。我跟你说哈，有时候憋着不说话那是一种忍耐啊，因为人忍不住会抱怨的。我知道有人在教会生活当中忍不住，他会发出与祭司与讲道台的这个启示不相同的声音。你看出埃及记那一代的人倒闭的旷野，为什么？摩西是神的声音，然后那些人天天发怨言抵挡神的声音，这不行那不行啊。所以说七日绕城，七日祭司吹角，祭司在约柜面前的吹角就是在神面前的吹角，宣扬的是什么？上帝的道，圣经的教训。这就是说传道者你要七日忍耐，要不停的忍耐，要一生忍耐，不断的吹，不断的传，不断的吹，不断的传，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警戒人，劝勉人，这就是祭司的啊。然后会众呢，就这普通人，你必须听从且顺服，你要照着祭司所发的这个角声去行，你别用你人的声音去干扰，去扰乱这个前面祭司的声音。你在七日的过程当中，你在属灵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两种人都需要忍耐，一个是竭力的传，一个是竭力的听，然后忍住别说那些不该说的话，是不是？在整个信仰过程当中都是这样嘛，仆人竭力传，会众竭力的去听去遵行啊，然后民众和会众呢全然顺服，不可有人的声音，别有人的道理啊，别把你那些人的道理都带到教会来，也别让你自己的声音和你的情绪干扰到上帝的声音和传道。等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要到七天的时候你才能说话呢？因为那时候教导完毕了，你也学会了忍耐，你的信心也已经成熟了，到那时候你所说的就不是人的声音了，到那时候你所说的就是感谢主，哈利路亚，讲的没错，是吧？上帝的带领没错。到那时候七日的最后一次拖长声的时候才可以发声，这叫什么？这叫完全的忍耐，这就是教会的规矩，这就是神国的规矩，是以色列的规矩。一个教会只有这样去做，他最终才能彻底走向胜利。这中间有一半人不顺服，他就打不到头。我告诉你，如果祭司吹了一半不吹了，走不到尽头；会众忍了一半开始那乱说话了，他这场仗也赢不了，而且会在仇敌面前成为一个笑话，没转完啊。所以说呢，耶稣为什么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所以说这就是上帝对每个人要的，要传道者竭力传道，要听道者去按着道去顺服啊。你可以发声音，你的声音只能是到最后的时候，哇，你发现真的是这样，然后就感谢赞美的声音，顺从的声音啊，而不是像那出埃及的那一代，摩西天天讲，他天天发怨言，对吧？最后摩西也犯罪，他们也进不了迦南地。所以说你看旷野那代哈，就是不信苦读不忍耐，动不动哎呀回埃及，动不动走错了回埃及，是不是？然后用那人的道理啊去拆毁神仆人的侍奉， 最后你看埃及，在埃及出来那代那个世宫是完全摧毁的，只有两个人能进去，对不对？但是新生的一代，为什么说上帝说他能进迦南地？你看他的信心跟那代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能吹七天，能憋住七天也是忍耐，憋着七天不说话，就光遵行，这绝对是信心啊！这要与吹号的祭司同得赏赐啊！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在七日的这个绕城行动当中，无论是祭司还是会众，都是各司其职，各守本分。神在教会当中按着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功用，圣灵给你不同的恩赐，是让你彼此帮助、彼此顺服，没人越位啊，是吧？各按其职，彼此帮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像不像以西结书当中那个意象当中的基督伯？然后往哪走都不需要转身，那个轮子抽就挂起来，抽就挂起来，然后翅膀彼此相接。这样的教会才能真正的蒙福。但是今天照这样做的人很少啊，很少。我们看到祭司呢，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吹角，会众按照上帝的命令跟随且安静，直到时候到了，号角拖长的时候喊，而且是大声呼喊。这时候仇敌的城墙倒塌了，中间是什么？信心、顺服、忍耐啊！慕道的、传道的竭力传道，按圣经教导，会众跟着行，忍耐听道，忍耐聚会，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意，随从自己的喜好和人的道理去判断这个脚声，擅自发表神不允许发表的意见。等到这个上帝的话语从仆人那里传完了、说完了，才可以说话。这时候说的是什么？任性、赞同，并且愿意去做。这样的打仗最终才能得胜，而且我们看到是完全的得胜，城墙塌了。我们再来看十一节到十六节，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面前走，后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到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早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你想到一个什么事情？这七天的吹角，这七天的绕城，这七天不说话，有的时候还需要一种忍耐，就是你不要惧怕世俗的眼光。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忍不住想，这城里的人看我们是不是像一个笑话，对吧？这些年我们传道，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我们照着圣经讲、照着圣经行的时候，有人说：“哎，你们这样就在我们老家像笑话一样，他你们这完全不靠谱的事情，对吧？”他觉得哎呦，阵势重重来打我们了，哎，怎么在那绕起来了？也没有任何的举动，但这个就得靠上帝。你要是想一想，你看外人的眼光，那你这七天完全坚持不下来了啊。十一节，所以说你看上帝有时候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磨碎你里边那种不顺服和世界的道理啊。十一节，然后他们就让耶和华的约柜绕了一次，然后进到营中住宿啊。然后清早起来啊，抬着约柜啊，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行走在耶和华约柜面前啊，照去他们吹角，配兵器的在面前，后队跟着耶和华的约柜走，一边吹一边走啊。整个过程是约柜同在，神同在啊。十四节，第二天他们又把约柜绕了一圈，就回到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你看，每天做神的工作，做完神的工作回去休息，是吧？每天做神的工作，做完工作回去休息，啊。到第七日的时候，他们早早的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他们把城绕了七圈。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年知道，就到最后的时候更需要忍耐，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才难。到最后的时候就黎明前的黑夜，这时候马上就要赢了，但坚持不到底呢，你就泡汤了啊！唯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应许到来之日需要更大的忍耐啊。然后甚至是这样，当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对民众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赐给你们了啊！”这时候可以喊了，这时候再喊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怨言， 这时候再喊的时候就是带着相信去喊啊。我们再来看十七到十九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勿要谨慎，不可取那当面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物，就直接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归入耶和华的库中。注意这三节哈，这三节是用来殿后的，这三节是讲了打完胜仗之后的事情。也就是今天呢，你教会吧，靠着上帝的能力得了胜，得了好处之后，你该怎么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命令。这个命令不听呢，我们看到后边就从全面得胜卷为全面失败，在仇敌面前败亡啊。十一节，这城和他所有的里面的，注意这个词哈，都要完全毁灭，献与耶和华。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表示把一个人或者是把物、把羊、把东西完全焚烧、完全屠杀，然后献给上帝。这个词呢，在摩西律法当中有个词叫永献的。那不那个肉可以留给祭司吃，但是那个什么那个脂油最好的部分要点着，然后让它烧完之后升到天上交给上帝，是这个意思啊。只有妓女拉合，她和跟她在一起在家里的人啊，没出家门人才可以存活，因为她把我们所差遣的使者隐藏了，看的就是什么，就是使者，就是两个见证人啊。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哈。十八节，只是勿要谨慎，勿要谨慎，注意干什么？要谨慎脱离那些需要完全毁灭线上的，就有些东西不能碰啊，免得你被完全毁灭。这是一个词，这都是一个词哈。你们如果拿了那应当完全毁灭线上的，你就会把整个以色列营置于完全的毁灭当中，你就会连累他，连累就是后边那个亚哥谷、亚干啊，亚哥谷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词哈，完全毁灭线上，就这个词表示需要完全焚毁献给上帝，表示就是打了胜仗赢了，这个东西也不能用，它只能献给上帝，表示需要彻底焚烧，就像旧约烧那个纸油一样，完全献给上帝。你看这个当面的后边第七节讲的亚干事件，这个当面的物就是和这个是一个词，当面完全线上，完全线上，看到没？当面的物，它是一个词，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能保留，要完全毁灭线上啊，免得全营被连累。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因此那个地方叫什么？亚哥，亚哥就是连累的意思。到历代至上第二章讲到亚干的时候，把它改名叫亚哥尔，就是亚哥连累的意思，都给它改名了，知道吧？连累啊。但所有的银子和金子和铜铁器皿，还要归耶和华为圣，归入耶和华的库中。你注意这里的这个神的命令哈，和之后亚干所犯的罪的一个对比啊。当面的物，你看后边有什么那个美好的试拿衣服他给留下了啊，这个要完全焚烧，这属世界的巴比伦的引发贪心的这个东西。然后应该归入耶和华库中的，就是今天来说，我这么说吧哈，这一年我们经历过这事，就你来教会之前经济上也不好，啥也不行，工作也没有，突然来教会之后一下子有钱了，然后工作也很好了，超乎以前那种很好。这就是上帝让你把这个金子归入耶和华的库中了，支持教会传道。结果你拿了个人享受高档生活，然后五日不限，那就跟亚干一样，看了吧？有些完全线上，就是说那种引发事业贪心的，不要去碰那些东西。另外一些就是该做奉献的，支持传道的，亚干干的就是这个事情。那属世界的东西，他这种各种的高档享受是吧？然后该献给教会的，他藏起来。他之前没有这份收入的，他之前没有这样的工作的，他之前没有这么大的这种祝福和神迹，他突然来到这教会有了，得了很多的钱财，他不管教会，不管传道者，光享受自己的高档生活，这不就这样吗？ 你看上帝怎么说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犯了罪，没说亚干犯罪，是他犯罪连累的哈，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娶了当灭的物就应该完全废物，又偷窃，偷了什么，偷了这些奉献款，行诡诈，还把当灭的物藏起来，说你不把这当灭的物除掉，我就不跟你同在，那被取的当灭物怎么样，要把它完全毁灭，因为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情啊，最后把他不承认啊，他装，最后撤签出来了，怎么样，是拿美好的是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就拿起来藏在什么藏身里边了。以色列遭灾遭这么厉害，人家就藏着不说啊，人家藏着不说。最后被打死的时候，为什么连累呢？最后打死之后还弄个石头压在身上，叫亚哥骨。所以说啊，这场战争是神的胜利，城墙倒塌，整个过程人没有功劳。这并不是说。咱今天说并不是说你进入教会你来到这个教会之前你靠自己能力的，这不是的，这神给这个教会的胜利，给以色列的胜利，也就是说这次胜利当中你只能完全感恩，把这些超乎寻常得来的东西呢完全归于上帝，是吧，该奉献的奉献，该脱离的脱离啊，然后奉献支持嘛，如果呢借着神的恩典啊，接着所得到的这些你献上了，那你就是蒙恩嘛，对吧，你看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人家也是把那真拿大香膏完全焚毁献给耶稣，对吧，初代教会的人完全焚毁 把自己的钱财全部献了，那这个就是蒙福的嘛，但是你看亚干，你再看亚拿尼亚撒菲拉，你再看犹大，你再看那个基哈西，他都是干的这种事情，所以说倘若是通过神的恩典，通过这种大神迹所得的，那是不是神给你的，那是神给教会预备传道的啊！你拿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追求世俗的高档生活享乐，你就自取灭亡不说啊，你还连累整个教会，就像这些年有人连累我们一样，他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这个钱财不是你来教会之前你没有这样的神迹，你也没有这样的丰富，是你借着教会得的，是你借着上帝得的啊！那如果是你来教会之前你已经很富足，那算是之前啊之前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在之后的，所以说当然你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啊。我们看20节到21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论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我们看20节啊，于是民众呼喊，祭司也吹角，当百姓听见角声，就这个拖长角声的时候，他们就用极大的喊声呼喊，然后城墙就在原地没人动哈，咵一下塌了。以色列人因着信绕耶利哥城七次，城墙就倒塌了。乃曼听了上帝的话就悔改了，在约旦河东沐浴七次，他的大麻风就得洁净，像小孩子一样，七天七次，就是完全的忍耐，完全的相信，完全的顺服，直到神的应许实现啊！个人便上到城里，个人冲着自己直往前，将城夺取，不费吹灰之力啊！又将这城中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牛到驴到羊，完全毁灭线上，然后这些人怎么样，用刀全部杀掉，羊用刀全部杀掉。我问你浪费吧啊，你见有人打仗，我跟你说世界上发动战争有的时候是为了财富，到一个地方占领一块地，把人的油田把人的东西拿走，没好处他发动战争干什么啊？你见过抢完银行把银行的钱堆在外头拿一把火点了的吗？没有，他要真是拿一把火点了，那证明他不是为了钱，我告诉你啊，你见过把人家人全杀了，把东西全砸了，一把火点了，那证明他不是为了钱啊！所以说完全毁灭线上，该烧的烧，该砸的砸，该砍掉的砍掉， 这些在人看来，哎呦，这羊可能用啊，这东西，这神拿的衣服干嘛要毁掉？毁掉？那扫罗不是，上帝命令他把亚玛力人完全毁灭啊，说他就哎，现在羊，哎呀，还找了个借口，我拿回来可以奉献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哈，你能忍住把这些值钱的东西全毁掉，然后顺服上帝的命令，就证明你是个真信的，啊，这个词，你看当灭的。这就是圣经当中的说的涌现的，涌现的。你看旧约时候那一只羊，那个羊屁股，你见过老肥了，那个屁股能卖老多钱。上帝说烧了，哎呀，对吧？那莫大安玛利亚拿那个香膏，哗，这一下打碎了，倒到头啊，倒到耶稣脚上。那你说，哎呀，好浪费呀、啊！人家说俺愿意，完全献上，对吧？初代教会人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完全献上，众人觉得好可惜啊，但人家觉得愿意，所以说。这个涌现就是彻底毁灭献给神，就是把别人觉得浪费的时间精力钱财，我觉得不是浪费。我们这些年有很多时候去传道也好，去建教会也好，去做神家的工作，有的时候是花了很多的钱和精力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的和自己孩子身上都耽误掉，但是我并不觉得是浪费，因为我们是怀着感恩做的，神再给机会我们还做啊，不管这个事情有没有结果，但是我们尽自己的力量，这一年就是这样嘛。这个当面的物，它和这个涌现和这个完全焚毁，它是一个词啊，是吧？该涌现的不涌现，这亚干就把所有人连累了啊。所以说啊，这战争是神的能力得来的，你就要完全献给神，不就要分好。你想想，你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力的。我们在传道之前，我们没有这一切，是吧？这些不都是神给的吗？所以说，取之于神，要用之于神，对吧？就像那些这些年跟着我们教会一块听到、一块蒙福的，他也得到了从前他没有，一瞬间得了一切。但是那是给你的吗？那是支持教会传道的，你为什么要私藏起来呢？对吧？你不来这里，你完全没有这些神器，啊！但如果你来到这里，你看到这些神器，你还想挪到私用的话，那你别来了，啊！因为你会连累我们，啊！所以说，从神得来这种巨大的神迹，就应该完全献于神，不留分毫。我和我们的家一生就是传道的一家，一间教会，我们不会停止传道，靠着主，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这样奇妙得来的，啊！这场奇妙的战争呢，完全的得胜不是因着你的能力，因为你来之前你没有这些，乃是神的能力。你把神眼中这些美丽，你把人眼中这些贵重美丽的东西啊，人你看能做奴隶，羊群牲畜可以吃，是吧？衣服穿上比较显摆，都完全毁灭，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信仰是完全感恩、完全顺服，而且一点贪心都没有，只将荣耀归给全能的上帝。就是律法当中完全焚毁，把纸油献上，在人看来那纸油他才不给你烧了，这东西他说这不浪费吗？对吧？在这得胜的时刻完全献给神，就证明这个人是真的。但是有人看来浪费，但在神看来是感恩。那不那个马可福音第四章嘛，那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之后倒在耶稣头上，其他人说什么？哎呦，好浪费呀，对吧？亚干也是这么想的，哎呦，这衣服烧了多浪费啊，这钱就那么奉献给教会，不行我藏起来，还找了个理由，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就被耶稣拆穿之后恼羞成怒，但耶稣说什么？这是美食啊！你们不常有这种事情啊！他所做的是尽他的所能，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交到我身上。我告诉你们，实在告诉你们，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一纪念。这些年，我们真的是在靠主，其实有很多拦阻，其实最后也没有多少人跟随，也没有，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多少奉献，甚至搅扰不少，叛徒不少。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不后悔。人看来，我们这些年是把钱财浪费了，把精力浪费了，光传道，但是我觉得浪费在神的家里，恰恰是一种得着。你把你的人生浪费在上帝里面，我告诉你，那不叫浪费， 我们出去传道，我们号召你赶快出去做这做这做那，又发奖章，又把奖章推荐给别人，又去打电话去联系人劝他们。有的时候当然也软弱，觉得这是不是有意义啊？觉得是不是浪费？其实你看没有浪费，这些本应该完全焚烧献上，因为我们的钱财、我们的能力，这里这些都不都从上帝来的吗？那完全从上帝得来，那不为什么不能把它完全归于上帝呢？我们的人生就像这场战争，我们之前什么都不是，我们在世上只是普通的人，但上帝这些年让我们奇妙的得着了很多，我们理应像莫大拉的玛利亚一样，把我们的人生引号浪费在上帝的身上，但是其实不是浪费，乃是得到更多啊。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约书亚吩咐回坦那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年轻人就进去，将拉合和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人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和他的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好，我们来看啊，约书亚窥探对窥探那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要进入那妓女的家，将女人和所有手套从那里带出来，照着你们所起的事。这是之前两个探子对他一家起的誓言，其实是上帝的约定啊。然后做探的两个少年人进去，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是少年人啊，这两个探子那绝对是有信心的新生一代，不像那时候那派那探子，那十个探子都老油子抱恶心的，这两个探子人家就是凭着上帝的能力去信靠啊。我看把拉合啊和他所有的都带出来，他们就把他整个家族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拉合全家得救，也就意味着他完全遵守了那些条款。去看第二章，我讲过哈，就是关于坚持聚会的，就关于不出卖弟兄的这些啊，就是必要条件。那另外呢，你看整个城就妓女得救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妓女都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了，因为约翰遵着义路来到你们这里，你们却不信他，妓女和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还是后来不懊悔去信他。真的，在耶稣来传道的时候，妓女娼妓信的很多，文士法利赛人不信啊。所以耶利哥这城的人不一定是指外邦人，我告诉你啊。然后他们就用火把城和城中所有的都怎么样，都焚烧了。注意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完全毁灭献给神。你注意这一章当中，包括后边讲亚干的时候，这个词很重要，叫用献，毫无保留的献。所以说这个词呢，一直是信仰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知识。你信上帝信到什么程度呢？完全相信。你在上帝面前摆上是什么程度？完全摆上，就像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像初代的教会一样，变卖一切交给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也是，是吧？那个少年人为什么最后忧忧愁愁走？因为他做不到涌现，对吧？他做不到涌现。包括后边当面的物，当面的物其实就是涌现的意思。你可以说，请问你们当中有要涌现的物啊？唯有银子和金子和铜铁器皿，他们放在耶和华的府库当中。这个就是奉献，这是传道。靠神得来的圣义要用于神的家，用于教会的传道和侍奉啊。你看今天那些三子教会大宗派，他得来的钱都干啥你知道？没有一样照着这个命令去做的啊，那都是亚干，我告诉你。所以说靠神得来的钱要用于神家的传道，如同莫大拉的玛利亚 把极其珍贵的真拿大香膏完全毁灭献给主，如同初代的教会的门徒把自己的一切变卖献给主，也是完全焚烧嘛。玛利亚把拿达香膏打碎献给主，完全焚毁，又将自己的钱财用于支持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吧？你看这个玛利亚和那几个被耶稣治好的女人，她都是拿自己的钱财支持耶稣传道，耶稣和门徒传道。初代教会的时候怎么样？卖了所有的交给教会用于传道，是不是？基里拉和他父家并他所有的约瑟亚都救活了，救活也可以翻译成复活，重生复活，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耶稣拯救拉合这样的罪人，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平平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不顺从的人可不光指不信的啊，因为他隐藏了神的使者，就是约瑟亚派去窥探耶利哥的，拉合接待使者，保护使者，相当于你接待保护耶稣的门徒和真正的传道者。拉合得救是因着什么？他的信啊，拉合因着信曾和平平接待他呢，就不与那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而且他也遵守了那些命令不泄露，且在家中坚持什么呢？聚会，要不然所取的事就与他无干。看最后两节哈，26-27节，当时约瑟亚叫众人起誓说，有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必在耶和华面前当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耶和华与约瑟亚同在，约瑟亚的声名就传遍全地。我们看当时约瑟亚让所有以色列人起誓说，有一种人要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注意啊，是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就是起来重修耶利哥城的，他立他根基的时候要丧掉自己的长子，安他门的时候要丧掉自己的幼子。这个预言最后实现了没有？实现了。这是圣灵感动之下的预言，也是神所设立的咒诅。我告诉你，这咒诅直到今天都有。神差遣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把耶利哥完全焚毁，我告诉你，也是意味着将其中的偶像和罪恶完全焚毁。你注意哈，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几百年以后，魔鬼鼓动人在以色列中重建这个耶利哥，在亚哈作王的时候，你注意哈，你看亚哈作王的时候怎么说的哈？他是罪恶的一个王，他随从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那个金牛犊，又随从这个耶洗别做各种的庙，是吧？然后在亚哈那个时代，这个伯利恒人希伊勒重建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怎么样？丧了长子亚比兰，安文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着嫩的儿子约瑟亚所说的。往上点，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个问题，亚哈那个时代，只有亚哈那个时代那种光景能够造就重建耶利哥这个事情，没人敢啊，得信仰败坏的极致，人在教会里边才敢做这些事情。亚哈那个时代是什么？充斥着偶像与罪恶的淫乱的时代啊！也就是说，亚哈那个时代有人重修耶利哥，不光是重耶利哥，是恢复耶利哥城的偶像和罪恶，将神命令绝不可留的这些罪恶和要完全焚毁的东西重新修建起来。亚哈那个时代，亚哈带着以色列人从事偶像罪恶，那个伯利恒人希伊勒就为这些偶像罪恶又造了一个城。你看亚哈违背神明明的命令，不可以见到偶像，听从耶洗别从事偶像和罪恶，伯利恒人希伊勒明明知道这个咒诅不能见，你不想想你不考虑考虑你儿子，他还是去见，然后他根本没把上帝的话当回事。其实他两个人的罪恶是一样的，我告诉你，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今天来我们来说宗教改革是什么？宗教改革就是除掉偶像罪恶和当灭之物。你把教会里的淫乱罪恶，还有什么干直销，什么什么什么做保健品，那包括一些乱七八糟所有的那罪恶，什么成功神学带着人去贪恋世界， 这些本应该除掉，你又把人教导过来，是吧？你这种叫倒行逆施，在信仰倒退回去了，你这个就该受咒诅了。立根基的时候丧长子，安门的时候丧幼子，这咒诅不是光那个时代，这个咒诅对于每一个时代教会往前走脱离罪恶，他非要把教会倒回来，然后又填进罪恶，这就对这种人的咒诅啊。然后说这件事情发生了，耶和华与耶稣同在，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全队，直接翻译成耶和华与耶稣同在，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的四方，耶稣的名声就越发传扬出去。你看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从旷野归来，带着圣灵的能力赶鬼医治，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当时那个时代。约书亚记其实就是耶稣传，我告诉你，是耶稣基督在新约的一个预表和预言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